感谢神，我们很高兴礼拜天又能聚集在一起，来到这个地方，感觉到神的同在。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需要，你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神绝对可以有足够的能力来带领你经过人生的所有高山低谷。很高兴看到一些新的朋友，以及最近才参加我们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用最热烈的心来欢迎你们，希望这个地方能够帮助你成长。我们 来到教会不是一个参加一个宗教仪式，或者只是那个一个信仰而已，我们最渴望，我想也是神最渴望的，就是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他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所以希望你在这个地方，你的生命跟以前不一样。我真的很渴望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说，嗨，我的生命跟去年不一样，我比较喜乐了，我比较满足了，我比较平安了，我更愿意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我能可以接受神的饶恕，我的生命，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不再一样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每一次神的同在的时候，神就带来改变。也许你没有感觉到，但不知不觉的你一步一步的改变了。我真的在过去的几年看到许多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真的不再一样了。他们配偶也说，哎，我的另外一半到教会以后，他的生命真的改变了， 跟以前不再一样了。会看到我们当中许多人也说，嘿，我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感谢神，神不知不觉的改变了我。所以你不要轻看每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其实神都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我们不是凭感觉。也许你没有感觉神在这个地方，但是神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像风一样，也许你没有感觉到风在这个地方，但是空气风就在这个地方。那感谢神，希望神继续的不断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你要知道神是赐福的神，神渴望帮助我们完成他在我们人生的计划，让我们生活过得容易一点。那经常我们都是大事的时候，或是碰到危机的时候，我们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拼命的祷告，神啊，帮助我拿到身份，神啊，帮助我找到工作，神啊，我的另外一半，你改变他好不好，神啊，那我的老板，我的员工，改变他们一下好不好。经常我们碰到大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他会告诉你，其实神不仅关心我们的面临的大事，神更关心我们生活周遭的大小小的事情，小小的事情。你不要以为这真是小事，不需要麻烦神，那神就说，我要在你一生里面，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跟着你。这恩惠跟慈爱不是大事，其实小小的事情。所以圣经在诗篇二十三篇第六篇他这样说，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是大卫说，他说，我知道我这一生当中，只要我相信神的那一刻开始，神就要在我的人生当中带领我的脚步，不仅带领我的脚步，在大小事上神都要帮助我。什么小事呢？什么是小事呢？包括你去停车场找停车位，你也可以求神帮助你找到一个好的停车位。你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很多人在排队，你也可以求神帮助你节省时间，可以赶快的排到。也许你的条件不如人家，在公司里面，你可以求神帮助你，让你被提升到更好的位置，即使你的条件不如人。你的学校，你的孩子在学校里面，你也可以求神的神啊，求你帮助他在学校里面，老师特别恩待他，他进入的班级是对他合适的老师。我几乎每天早上，或是每天我想到我的孩子在学校里面，我都跟神的神啊，你说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跟着我的孩子，求你在学校里面老师喜欢他，他的同学喜欢他，所以在学校里面他明年安排的是适合他的老师。我经常这样，即使小事也在求神。没事我到停车场去，哇，停了很满满的车，似乎找不到停车位置，我会跟神说，神啊，因为我是你的孩子，请你帮助我找到一个合适的停车位置。已经无数次了，没事我带着我孩子到光华超级市场或是大华超级市场要去买东西的时候，经常都是车位停了满满的。那我孩子说，爸爸你赶快开车绕来绕去，看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我每次都跟我孩子说，我们不用绕，我们就停在最前面那一排，在那个地方等着好了。那我儿子说，爸爸不要在那个地方等了，我们赶快绕一绕到停。我说不用，让我们来经历神好了。他说为什么？因为我相信神有一生一世有慈爱跟着我，神会帮助我们的。所以我再来跟神，我说孩子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看神怎么做奇妙的事。我告诉你，十次有九次不知不觉很快了，那个人就是从最好的位置就出来了，那我就可以进去了。 这是小事情，但是神纪念我们在他面前的信心。十次有九次，你说那一次怎么办？那一次我相信神有他美好的旨意。有一些那一次我听得非常非常的严，但是每走一步就跟神说，神谢谢你，我相信你要我运动得更健康，我谢谢你我有足够的体力足够的健康可以走到超级市场里面去。我经常这样做的。所以在小事方面，你要相信神有恩惠慈爱跟随着我们。当你受洗的那一天，当你相信神的那一天，圣经描述说他叫你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冠冕就好像贤美皇后带一个冠冕在上面一样，一个代表他是某某特殊的角色。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当你相信神的那一刻，在你头上一个看不见的荣耀尊贵的冠冕在那个地方。什么叫荣耀尊贵？就是神一生一世要恩惠跟随着你。你知道吗？在属灵的里面，在属灵的领域里面，经常有黑暗势力会告诉我们说，啊，你不可能成功的，你不可能有神爱你的，这些事情好事不会连到你身上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当你相信神的那一刻，这个冠冕在你头上的时候，那个黑暗势力就知道你是已经分别为圣的，你是已经分别出来跟那一些在黑暗势力的人是不一样的。那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基督徒去算命的时候，那算命先看不出你，你知道吗？很多人很喜欢去算命，也许不相信神的，那很喜欢去看算命的。算命一看你，哦，某某人进来了，你过去怎么样，你未来会怎么样？为什么？因为那是黑暗的势力在告诉他。我记得有一次我叔叔到台湾的关西，一个叫关西摸骨的去算命，经常他摸着你的骨就知道你的过去，他还会预测你的未来。所以我叔叔那时候是在美国留学，他回去他进到他的房间，他马上说，哦，某某李博士从美国回来了。哇，好厉害好厉害，他一来就知道。那他就摸着你的手，其实他不在摸骨，是那个黑暗势力在告诉他这个人的过去。至于未来呢，经常他们是猜测的。但是当那些算命先碰到一个相信神的人的时候，他们看不出来的。他们也许可以知道你过去一点事，他们对你未来不知道，因为他们知道你的未来在神的手中，因为他们知道神带领的这个人未来的脚步，他没有办法诅咒你或是预测你的未来的。那就是为什么神说，当你相信他那一刻，就有一个冠冕在你的身的头上。所以我要鼓励你，你每到一个地方，你经常要提醒自己，嘿，我是一个尊贵冠冕在我身上头上的，嘿，我是蒙神恩惠的，因为我是神的孩子，以至于人家愿意来恩待我。你知道吗？经常有人打电话到我诊所来，每一个打电话到我诊所来的人的来，不管我忙不忙，我的小姐一定会说，李医师现在很忙，麻烦你留下电话，李医师有空的时间会回你电话。即使我在那里吃东西，在那里休息，他也会这样说。但是我们小姐知道，只要电话上的人说，嘿，我是某某牧师，或是我是李医师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小姐不会马上说，哎，请你等一下，我去叫李医师。不管我怎么忙，我在打针，在做什么事情，他们知道李医师一定会回出来接这个电话的。所以很多弟兄姐妹知道这个窍门以后，打电话，李医师，我是某某弟兄姐妹，所以我一定会接这个电话。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是一个同一家庭的人，我们有这样的关系，以至于我会给你，我小姐知道说，李医师一定会接他电话的。我们是一样，你要不断提醒自己，我是创造宇宙的神的孩子，所以我可以期待我到哪个地方的时候，人家会恩待我。就像你如果是Bill Gates 的儿子，你又是甘乃迪的孩家族的人，你到一个地方，你可以期待人家会给你有一点点不同的待遇。为什么？因为你是他们的孩子。但是在我们心里的眼睛，我们要提醒自己，嘿，我是某某创造宇宙天地最大的比总统还大的孩子，我当然可以享受到特别的待遇。这三个礼拜天，那两个礼拜天我们去度假，我们三个家庭去度假，然后我因为忘的时候要订 hotel， 所以我订的 hotel 就跟另外两个家庭的hotel 不一样。那孩子们喜欢玩在一起，但是因为我们不同的饭店，所以很不方便。所以第一个晚上我们就住在另外一个 hotel 里面，那隔天以及后面几天的活动都是僵在一起的，真的是很不方便。所以隔天早上我们就到另外一个两个家庭住的饭店去，我们希望我们能转到那个地方去。但是在我们去之前，我们都知道已经没有饭店，已经没有空房间可以住了，所以我们不期待那天去会有什么空房间。然后一位姐妹就事先问他们说，哎，您今天还没有房间？哎，刚好那个人说，哎呦，我们有 还有两个房间，我是靠山的。所以后来我就过去，我就到柜台去说，哎，我们订了两个靠山的房间，但是好不容易我能来到这个地方带家人来，我好喜欢一个能看到海边的那个房间，你有没有靠海边的房间？当他在问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嘿，我头上有一个尊贵的冠冕，哎，因为我是神的孩子，我希望，我期待这个人，这个接待的人会给我特殊的待遇。没想到他按了一下电脑说，还有我们有两间刚好是面对着海洋的。我问他多少钱，哇，他说的那个价钱是非常高的价钱。哎，那我就心里在想说，神啊，你帮助我，那我可以不用付那么多钱，而可以找到一个靠海的房间。就没想到那个人说，哎，我告诉你，你只要多加一点点钱，你就可以住那两个房间。那个两个房间是 suite 就是说里面有客厅，有房间，等于平常房间的两倍。他说你只要加一点点钱就可以。结果我们就住到那两个 suite 里面去，我们付了钱比另外一对夫妇他们付了象山的大两倍，而且钱还是比他们少一点点。为什么？因为我告诉自己，我期待这个人，因为我是神的孩子，他给我特殊的待遇。我鼓励你，你要经常在你生命当中这样子，在你的工作的场合，或者你是 interview 或参加什么样的会议，或是到哪个地方去，你要不断提醒自己，嘿，因为我有神的恩惠在我的身上，以及人家会愿意来恩待我。也许你基本上他看不到，他很多时候很多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人们就会说，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特别的愿意的恩待你。为什么？因为你是神的孩子。但你说，李史啊，为什么这个事情都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我到停车场去老是停在最后面的，我等了好久也是没有等到，难道我不是神的孩子吗？难道神不爱我，神没有恩惠在我的身上吗？你说李医师啊，每一次我总是那最倒霉的一位，每一次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倒霉都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似乎一生都是不是很幸运，不是很有福气的人。我告诉你为什么，不是你没有神的恩惠，你真的有神的恩惠。任何一个相信神的人，你都有一个冠冕在你头上。为什么你没有？因为你没有用信心来启动这个恩惠。什么意思？因为你不相信自己是一个有恩惠的人，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你没有认为因为你是神的孩子你会得到特殊的待遇，因为你是神的孩子，以至于即使别人的条件没有你好，人家也愿意升你为经理。因为你不相信即使你的表现没有别人好，但是人家还愿意录用你。因为你的心思意念总是认为说，我不如人，我是这样不幸的人。过去的例子来看，我就是经常是倒霉的，什么好事都不会临到我的身上。我告诉你，你如果经常这样想的话，你就会往那个步骤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命运是跟着你的思想在走的。你如果老是想说，我是一个可怜的人，我是一个倒霉的人，没有什么好事会临到我身上的人，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就是往这样走。但是如果你相反的想说，嘿，我信神了，我是神的孩子，我有冠冕在我的头上，人家会愿意对我好，即使我条件比较差，人家也愿意恩待我。你这样想，你的人生就往那个步骤去。你不可能有负面的思想而期待有正面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的，除非你改变你的思想，你才会改变你的命运。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不断的认识神。因为当你相信神的时候，神就让你知道你是可爱的，神就告诉你是被接纳的，你是被饶恕的，你是有能力的，你可以成就你自己能力不能成就的。你要在以这个你是有恩典的人，有恩惠的人为怀的，而不是老是认为自己是不行的，不可能的，倒霉的人。所以你要经常这样的以自己是有恩惠为怀来过你的日子。每到一个地方就告诉自己，我有神的恩典，神的恩惠跟着我。你可以经常象征性的那个扶一扶你上面的冠冕，是扶正了还是歪了。当你需要恩典的时候，当你需要神的帮助的时候，当你是需要恩惠的时候，告诉自己，嘿，我有这个冠冕在我身在头上，人家一定愿意恩待我，人家一定愿意帮助我。你要经常这样去做，要经常这样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个姐妹跟我讲说，李氏，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几个女孩子出去，总是男孩子总是看到别的女孩子，怎么去的时候其他男孩子总是不会喜欢上我，总是喜欢到旁边的孩子。每一次我 我喜欢那个男孩子就偏偏就不喜欢我，以至于我好像很难有交往的对象，以至于好像我好像很难有一个婚礼出现在我的身上。我就告诉他，你不要这样想，你不然老是认为想说你到一个地方去，人家不会注意到你的，你是不抢眼的，人家会看不到你的，人家别人会比你亮丽的。我说你每一次到一个地方去，尤其有特别是有男孩子，特别是有你喜欢的男孩子出现的场合，你要告诉自己，我是神的女儿，我是有尊贵光明在我头上的，神的亮光会照在我的身上，以及呢我喜欢的男孩子会被我吸引，会看到我那个地方。他真的这样去做了。有一次他跟我讲的是很奇妙的，那一天去到一个场合，我们三个女孩子里面有四五个男孩子，我只看中其中一个，我是一直告诉我自己，嘿，我是神的孩子，因为我是神的孩子，那个男孩子一定会相中我了。他很奇妙的，旁边那两个女孩子条件其实比我好，而且看外表也比我美丽，但很奇妙，那个男孩子走向我，邀请我说明天能不能一起喝咖啡，并且还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你，你要经常这样在你生命当中提醒自己，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因为你是谁的孩子，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因为你是谁的孩子。就像我的孩子，我记得上个月他手脚有长一些血管，需要去手术开刀，结果我们就找到洛杉矶最出名的儿童医院的一个外科主任去要帮他开刀。就那一天我太太就在我的孩子上去了，那回来是我儿子就跟我讲说，爸爸怎么我去的时候都不用等，我怎么一去的话就马上进去，也不用填上就马上进去，那个医生跟我看了一下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可以出来，他说一般人去都要搞了好几个小时。我说因为我认识那个医生，因为那个医生认识我，他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所以你要经常这样提醒。我刚刚跟大家讲那个饭店那个例子，后来我才发现那柜台有好几个小姐在同时可以让人家 check in， 刚好那个小姐是里面的 manager， 她是唯一可以决定说我要把哪个人 upgrade 可以到哪个房间去的。如果那么多人在排队的时候，就我到其他另外一个小姐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是神的孩子，不是因为我是神，因为他不认识我，都是白人，我是一个东方人，但是因为我是神的孩子，所以他也恩待我，给我优惠的待遇。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这样提醒自己，不管你的教育背景怎么样，不管你的出身怎么样，不管你过去经历什么悲惨的事情，多么不如意，多么倒霉的事情，都要告诉你，你要不断提醒自己。圣经里面讲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这英文说，神不断在期待要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人，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恩惠，但是神在等待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被动的在那个地方等待神的恩惠临到我们的身上。你也许说，李师啊，如果神要让我找到一个好的停车位，神就会做啊。神如果要帮助我，我不用在那里祷告啊，或在那里怎么样思想啊。但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神说，我已经等待了要施恩惠给你，但是神有一个条件，神说我在寻找那一些寻找我恩惠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寻找神恩惠的人，或是你只是被动的坐在那个地方等待神的恩惠临到你的身上？很多人说，李医师啊，我因为你是一个医生嘛，你有好的收入，你有好的家庭，所以好事都临到你的身上。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事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神施恩给那些寻求他恩惠的人。神要给那些甚至说，神啊，你给我恩惠，你帮助我好不好，让我这一次 interview 能被他们采纳接纳好不好。神啊，这一次我到这个地方去可能找不到停车位，神啊，你帮助我找到一个好的停车位好不好。神要施恩给那一些在寻找对象的人，说，神啊，你帮助我找到一个合适对象的人。所以你不要被动了，只是坐在那个地方等待神的恩惠临到你的身上。你要主动的来到神的面前，你的心思意念里面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说，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是一个有神恩惠到我身上的人，我是创造宇宙全能主宰全能神的孩子。你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不仅这样，你要不断的宣告。每天早上当你起来的时候，你要宣告，今天我在上班的时候，我的客户恩待我，今天我在上班的时候，我的老板恩待我。 你送你孩子上学的时候要不断宣告，因为我是神的孩子，我的孩子是神的孩子，以至于老师们同学们要恩待他。你要不断这样的宣告，光光的相信，光光的期待还不够，你所说的话带成能力了。所以你要不断的这样在宣告，也许你没有用声音在宣告，但在你心思意念里面你要这样的宣告，宣告，不断的宣告，不断的期待美好的事情就发生在你的身上。也许你说，你是我知道这样做，但是好像很多事情不是照我所期待的，好像我每次宣告也不一定每一次 事情都成就。我要告诉你，如果神没有照你宣告期待的一次成就他的事，一定神有更好的美意。问题在于，当你不宣告不期待的时候，你可能错失了很多神本来要给你的恩惠。就像我到那个 hotel 去一样，如果我没有在新世纪里面期待宣告，因为我是神的孩子，人愿意恩待我，也许我就没有办法好拿到那么好的房间，而且很好的价钱。你要不断的期待，而且不断的宣告。在你开车的时候，在你要进入另外一个会议的时候，当你去拜访你客户的时候，当公司要 interview 你的时候，在你心思意念里面不断宣告，因为我是神的孩子，以至于这个 interview 我的人会特别的喜欢我，因为我是神的孩子，以至于我在公司里面老板会特别欣赏我，因为我是神的孩子，以至于别人愿意给我优先的待遇。要不断这样宣告，很多美好的事情会发生。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错过很多神的祝福？因为我们没有期待。也许大家还想到以前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过世以后，他来到了天堂，他在天堂里面逛来逛去，天使带他参观天堂，非常的漂亮。突然间他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建筑物，好像一个谷仓一样，他问天使说，哎，这里面是什么东西？那天使跟他讲说，你不会想去看的，因为你看了以后你会后悔的。那这个人越被他越这样讲，越好奇，越想进去看。终于天使熬不住他的请求，就开门让他进去了。他进去一看，哇，满满的架子，架子上面写着所有人的名字在里面，从 ABCDEFG 这样写在那个地方。他很好奇，问那个天使说，哎，这个是什么东西？他这是记录这个每一个人在世的时候神要给他的祝福。他说，有没有我的名字？他说有。他就过去，哇，找到他的名字，他就把它打开来，把他的档案拿出来。他看了一下，他真的后悔了，因为里面记载着神要给他非常非常多的祝福。他问天使说，啊，那为什么这个祝福我在世的时候没有临到我的身上？天使跟他讲说，因为你没有求，因为你没有期待，因为你没有宣告，以及本来要给你的祝福没有临到你的身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不希望哪一天我们到天堂相见的时候，你跟我说，李师啊，哎呀，那件事情本来神祝福我了，那个工作、那个身份、那个对象，神要祝福我了，但是因为我没有求，我不相信，我没有去宣告，以至于错过了那个机会。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每个人来说，哎，李师啊，我相信我们都会到天堂去。啊，李师啊，你知道吗？哎呀，里面是空的，所有神应许我的祝福都临到我的身上。我告诉你，要不断这样的相信，不断这样的期待。我要跟你讲，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我这样放眼看过去，我真的经常在我的脑中有一幅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的照片。我经常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跟神宣告，神啊，这些脸孔你都认识，这些每个可爱弟兄姐妹你都知道，主啊，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蒙恩的人，他们是一个有福的人，他们是蒙受你恩惠的人，因为他们是你儿女的关系，人要恩待他，人要给他们优惠的待遇，以至于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你要不断这样的这样的期待。这是我的祷告。我经常跟神说，神啊，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怎么样照顾他们？我不可能帮他们去 interview， 我不可能帮他们找工作，我不可能跟他到每个地方去寻求他们所需要的。但是我经常跟神说，神啊，你的恩惠跟他同在。每当有弟兄姐妹跟我讲说，李师啊，我明天为了身份要出法庭啊，李师啊，我需要考试这个事，如果没有考过我就不能留在美国，李师啊，我明天要做这个事做那个事等等，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我脑中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出现在那个场合的时候，他们的头上有一个尊贵的光冕。我跟神说，神啊，你提醒他，让他不要忘记他是你，他是你的儿女，
让他不要忘记你有尊贵为他们的光明，让他们知道神啊，你要施恩给他们，以至于旁边的人因恩待他们，给他们特别的待遇。我告诉你，十次有九次，我们弟兄姐妹都告诉我，神啊，我真的经历了神的信实。就像今天中午，为什么小王要请我们吃午餐？因为他的女儿要从中国大陆来，非常难得的机会，第一次申请已经被拒绝了。没有想到我们在祷告，我们不断提醒小王说，你要相信自己，神要恩待你，你要相信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所以那些移民官愿意恩待你的女儿。果真没多久，移民局就通知他了，他女儿再次 interview， 很快的他就拿到了签证来到美国，以至于他现在已经来到美国了。弟兄姐妹，你要不断的这样提醒自己，让自己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恩惠当中，期待生命当中有美好的事情成就，期待人家因为你是相信神的，也恩待你，给你特殊的待遇。如果你这样做，我告诉你，神会带领你的生命不断的往上飞，你会经历神所为你预备的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来唱一首诗歌。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希望你改变你的心思意念。如果我今天所分享的有搅动你的心，如果你觉得说啊，这是从神来的话，你要从现在开始期待神的恩惠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也许你明天或者下个礼拜有某一些会议，某一些突破要去，也许 interview 或是要见某个人或者做某一些事情，你要神特别的恩惠。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跟神说，神啊，我看到了，我头上有你尊贵的冠冕，神啊，我知道别人只要看到这个冠冕就要恩待我，给我特殊的待遇，我可以成就别人没有办法成就我。你会开一扇那些本来不为别人开的，但是因为我是你的儿女，你因为我开启那一扇的门来唱这首诗歌。这诗歌叫主赐福如春雨，我告诉你，神的福气，神的恩惠好像春天的雨一样不断地要降在我们身上。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敞开你的心来接受。你是的福
如来春雨，
全都向主献
上，全都向主献上，
而主将赐下，
而主将赐下，
赐下主的恩典，
主的恩典像如春雨降下。
弟兄姐妹，我带领你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闭上你的眼睛。你是不是看到你的头上有一个象征信封，神尊贵荣耀的冠冕在你的头上？我告诉你，只要你相信神，你一定有的。问题是你怎么样接受到这个恩典，这个恩惠，怎么样让别人因为你是神儿女的关系而来恩待你，给你优惠的待遇。就是你要敞开你的心，知道你是一个蒙福的人，知道你是一个幸运的人，知道别人愿意恩待你，而不是老是想到自己是不幸的，自己是倒霉。改变你的心思意念，神在告诉你，我要恩待你，我给你荣耀跟尊贵为光呢。不仅这样，从今天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开始期待你在生命当中有美好的事情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在你的事业，在你的婚姻，在你孩子所去的学校当中。主啊，谢谢你，主，谢谢我们每个人都看到我们一个尊贵荣耀的冠冕在我们的头上。主，我们期待相信你，也在这里宣告美好的事情要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不管过去怎么样的失败，过去怎么样的挫折，背着怎么样亏待我们，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你我安排的就是最合适的，你的福气要如同春雨一样的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应许。我们宣告在这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是蒙福的，都是蒙神恩惠的，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身份，一切的一切上面。主啊，谢谢。因此我们要献上，我们献上一切都给你。我们再次唱，
主是天上，而主将赐下，赐下主的恩典，将如春雨降下。
让我们献上，
让我们献上，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
谢你，谢谢你，
谢谢
你施恩给我们，谢谢你愿意恩待我们，将你的恩惠赐给我们，
像春雨降下。
我们在这里掌声，谢谢神爱我们，谢谢神愿意恩待我们。我们借着今天的机会，一个人找三个人跟他说，神赐福于你，神将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愿每一个人带着期待的心，相信神的恩典，神的恩惠要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感谢神，下次再见。